啊，感谢主，这个星期终于开始凉快起来了哈。前一段时间真的很热哈，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大家还好吧？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在南京那个时候，温度37、8度都没有这么热啊。现在这里31、2度，觉得就很热，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力在下降，环境太好，生命力就下降。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也是这样的光景。常常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可能也会下降。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像刚才我们诗歌里唱的那样啊，邻里生活一样，能够常常以他的心为心，来时刻保持我们对在主里面能够遵循神的话语，以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啊为先，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力保持一个在非常好的状态里面。好，感谢主。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分享了合一教会，教会合一的3个要素啊。我们说合一，教会合一有3要素啊。第一个要素就是呢，合一是上帝的恩典啊。那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教会的合一需要我们来持守。那我们持守教会的合一呢，实际上就是彰显圣灵所赐给教会的恩典。第三个要素呢，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持守这个合一。所以教会的合一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用属灵的生命来持守圣灵所赐给教会的合一。所以对于一个合一的教会来讲，那合一是从圣灵所来的一个恩典，是上帝所赐的一个恩典，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我们讲，这是教会的合一和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团体甚至国家所团结，那完全根本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合一是从上帝来的恩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一，这一个恩典到底有哪些方面呢？今天我们就来用这个合一教会7根柱为题来和大家一个分享。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美好，主啊，让我们这些愚人能够有智慧。求主帮助我们，用你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语当中要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4章4到6节里面，接着就说四到六节，接着就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金句：那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接下来保罗就用了7个一来告诉我们合一教会所拥有的7根柱石啊，就是从上帝而来的7大恩典7个方面。我们来一一看看这7个一。第一就是一个身体，保罗说一个身体啊，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是谁的身体呢？当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只有一个。如今基督的身体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但是他在地上有一个群体是代表他的身体，这个群体就是什么？教会。将来他要从那里降临，要和我们教会完全的合一。所以目前我们所讲的这一个身体，当然也是指基督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在这里保罗通过一个身体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无论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无论有多少教会，教会却是一个。所以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不单是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同时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统领一个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同属于一个身体。所以天下所有的教会是一家，这就是大而公之的教会。这也是天主教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天主教哈，那天主教就是普世大公教会的意思。但是我们把普世大公教会 或者普世教会大公教会翻译成为天主教，那其实翻译上并不完全准确，没有把大公教会它应当有的意义翻译出来。那但是天主教这个名字的翻译有一定的意思，就是它的侧重点是在上帝啊，在上帝论，集中在教会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上面。但是天主教本来的意思是集中在教会论方面，就是集中在上帝子民的一个集合方面。所以上帝子民的集合就是大而公之的教会，这就是教会的意义啊。但是我们在周围呢，我们却发现教会好像分门别类，特别是很多我们刚来信主的或者是慕道友，他们就很分不清楚，说你们又是宣道会，还有又是浸信会，又有这个会那个会，都是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区别？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呢，无论有怎样大的一个区别，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但这个区别呢，我们把它称为是叫宗派啊，宗派。教会还是一个身体，还是一个，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概念。但宗派呢，却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产物，在时空下面，在历史之中的一个产物。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很多教会，那由于对于真理的一些认识上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对于一些信仰实践当中的一些礼仪的认识也有所不同，那于是呢，各自就用不同的名称加以表明。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派，宗派的意思就是名称的意思啊，就是名称。那目前呢，一些大的宗派我们都比如说路德宗啊，或者是信义宗啊，加尔文宗啊，或者是改革宗，长老宗，英国的那圣公宗啊，还有后来的浸信会等等，包括我们现在的宣道会。如果我们学教会历史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将来能够上这个主日学教会历史，我们就慢慢知道原来教会在历史中的形成是有一个非常啊，这个一个过程，复杂的过程。所以作为我们是教会中的一份子，我们理应了解我们过去教会发展的这个状况。好，那么这些不同的宗派，我们在主日学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教会的宗派如果你简单来讲呢，就好像是饭店一样啊。假如以饭店来比喻的话呢，教会就好像不同的宗派就好像不同风味的饭店一样。天下的饭店很多，但是呢，基本功能都应该是一样。如果你开饭店，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赚钱，对吗？哦，饭店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呢，那是做生意。但是如果真正的好饭店呢，应当是给人提供美味佳肴，是吧？让人享受这个饮食的美味。好，这是饭店我想一个共同的宗旨。所以天下的饭店不管怎样的多，但是基本的功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要给人提供一个健康美味的饮食。那如果哪一个饭店是用地沟油炒菜啊，什么毒大米做饭呢，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饭店，那是一个黑店啊，这是一个。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你也会看到有很多的异端甚至是邪教，他们的目的是打着一个救恩的幌子，教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偷取人的灵魂。饭店也是这样，如果他不能给你提供有效的有质量的服务，他目的纯粹是为了掏取你口袋里的钱呢，就好像这个他要偷你的东西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饭店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中餐呢，有西餐，有吃牛排的，有吃海鲜的，吃寿司的等等，很多不同的饭店啊。那我们去了不同的店，对所吃的东西应该有不同的期盼，是吧？如果你想吃牛排呢，你就不会去寿司店，是吧？如果你想吃寿司呢，你就不会去火锅店，是吧？如果你要想吃火锅呢，你就不可能去麦当劳。所以不同的饭店它会提供不同的口味风味，不同的特色。教会的宗派好像也是这样，我们凭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在真理赐给我们的良心的自由当中，我们可以随意的选择圣灵的感动，你选择你所愿意去的教会。但是要记住，不同的宗派就像饭店一样，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如果你想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婴孩要洗礼，那你就不能去到浸信会，因为他们不会给婴孩洗礼。你可以去路德会、信义会，他们可以非常高兴地给婴孩洗礼。如果说你想要去做长老的侍奉，那你也不可能去到弟兄会，因为弟兄会里没有长老的职分。 所以来我们宣道会就可以。那所以等等这样的不同的宗派，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在真理的问题上坚持是一致的，在基要真理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对于教会在历史上历次的重要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仰都是认同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宗派在历史当中存在是有上帝的心意，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救恩和真理。但是呢，在中国近代的教会当中，包括在西方，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反宗派的运动，他们认为宗派呢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宗派是罪。所以一开始很多的宗派，特别在中国当时是本着一个爱和包容的态度，去对这些所谓的反对，没有反，进行一些辩论啊等等。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宗派的一些包容忍耐呢，这是很多很多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就以为宗派果然就是罪，所以宗派是罪。于是呢，就更多的弟兄来脱离宗派，所以有一个运动，就脱离宗派的运动。但实际上呢，这些脱离的不同宗派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组成了一个教会，却又变成另外一个宗派。但是由于他们反对很多不同的宗派，所以他们这个宗派可能就更加的排外。他们的宗派不但走到一个宗派的概念，甚至走上一个宗派主义，就是排他的，唯他独尊的，所以除了他之外没有真正的教会的。所以这样的一些我们要警醒。所以当年我们中国很多新教的这个宣教士，他们都去中国传福音，那我们宣道会也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去中国。但是不管哪些宗派，这些来自不同的宗派背景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却是非常有个紧密的合作，不分你我彼此，互相帮助。我本人呢是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那我知道在我们学校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南京师范大学这个是被称为是叫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自封的还是怎么回事。那这教学确实很漂亮，所以你进正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开阔的一个广场，周围有不同的建筑，中式的古式的建筑。其实这个中式建筑我们当时以为是中国人设计的，其实不是，是美国人设计的。这个设计的叫 Harry Murphy， 他设计的，其实他怎么样设计这个校园呢，就是因为当时在中国有去了中国有宣教的很多的宣教师，他们有不同的宗派连在一起，所以五个不同宗派的差会他们紧密的合作，所以他们共同请了这个Harry Murphy 来到中国设计这一个校园所以根据这个Murphy 设计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学校，比如说这个湖南的一个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叫雅礼大学还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大学这个校园都是由他设计的。那我想比如说清华呀复旦呢，很多的校园都由他主理设计的。我说的不是这个 Murphy， 那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不同的宗派，其中有五个主要不同的宗派，他们差会可以紧密的合作，没有任何的门户之见，联合起来创办大学建设校园，他们在中国设立不同的福音站，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不光光是来自一个国家的不同宗派，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派，他们也有非常很好的合作。所以宗派本身它并不是分裂教会的罪魁祸首，但是呢，带有排他性的宗派主义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不合一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特别警醒教会无论有着怎样不同的宗派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来彼此的合作，最终因为我们还要在基督里合一，所以这是上帝的定义要成就的一个合一，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一个身体。但如今好像这个教会四分五裂，有天主教，有东正教，还有新教，新教当中又有不同的宗派。但是我们知道教会的合一是上帝的心意，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主耶稣就为门徒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所以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教会要合一，这是 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不单是指向将来，等他再来的时候，天下所有的教会都会在他里面成为一。那主耶稣祷告也是指向我们在当下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里面，教会也要合一。那么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当中，教会又能够在哪里合一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特色，所以地方教会当中很难有合一，因为我们本来要合一，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不同的地方都合在一起崇拜，我们必须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地方教会，不同的地方教会在不同地方来崇拜的时候，我们又是在哪里合一呢？所以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是在圣灵里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合一教会的第二个方面，叫一个圣灵，一个圣灵。所以一个圣灵，保罗说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所信的主呢，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被圣灵重生，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主的里面。在我们得救之后，圣灵他就会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两次提到，你们是圣灵的殿啊，圣灵的殿。所以分别在第三章和第六章里面，第三章呢是针对教会这个群体说的，第六章是针对每一个信主的个体来讲的。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是一个，所以无论我们是群体还是个体，应当是合一的。无论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不同的弟兄姊妹，还是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教会，我们都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不合合一的这个不合一的事情呢，当然一定不是出于圣灵。同样在一个地方，如果各个教会不能够合一，那也一定不是出于圣灵。所以第三呢，同样有一个呼召的盼望，这也是教会的一根柱石。所以保罗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那这个指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当圣灵把我们都圣灵重生我们，把我们都带到圣灵的当中，圣灵住在里面，让我们就有一个盼望。这个就是我们被主呼召的盼望。这个蒙召的盼望，原文当中有两个蒙召，也就是说你们蒙召的人要有蒙召的盼望。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你们买房子的人要有住在房子里的盼望，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很多人买房子，他不是盼望住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房价持续升高的原因，已经超出了房子本身建设的意义。那现在一个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情况，所以投资各方面也是好像是很多人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说如果说你买房子没有住在里面的意愿呢，可能就违背了真正买房子的意义。同样呼召也是这样，保罗说你们蒙召的人要有被蒙召的这个盼望，同样是这样。当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呼召里面，我们就知道 上帝来呼召我们做什么，这很重要。所以有很多的信主以后，他不愿意进入到一个教会里面，他愿意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学习圣经，或者是一个人崇拜，不愿意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有彼此相交、彼此团契、彼此成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生活呢？就是说他虽然被主蒙召，但是他不愿意有这样一个蒙召的一个盼望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主的身体之后，我们一定要有进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盼望，进入到教会合一之中的一个盼望，来等候主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主呼召我们的本意，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之间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我们之间不应该彼此的隔阂，因为我们同有一个主。这是主呼召我们的本意，所以他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有被呼召的盼望。这个被呼召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一。这就是保罗接下来所说的一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呼召我们进入到教会，就是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在扫罗，或者是保罗，以前叫扫罗，保罗一生当中主给了他很多的启示，主耶稣给保罗的第一个启示，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主耶稣给保罗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主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 扫罗就是保罗，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呢，主耶稣对保罗所说的第一句话当中呢，主耶稣把他自己和教会连在一起。保罗之前是没有和主耶稣有过什么招面，也没有什么联系，他逼迫的也不是耶稣，他逼迫的是教会，是教会，是那些所谓信主的人。但是保罗不知道他逼迫教会其实就是在逼迫教会的主，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和教会是一体的。因着这样一个启示，保罗才知道原来耶稣和地上的教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教会同有一个主。无论不同教会之间怎样的不同，因着我们同有一个主，我们就是合一的教会。所以既然我们有一个主，当然呢就只有一个信仰。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书教会的时候，就责备他们说，我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如果基督的福音被更改了，那保罗严厉地指出呢，这一等人是应当被咒诅。所以我们应当小心，我们应当知道怎样传福音。那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那可能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保罗主要指责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按照上帝的启示，而是按照自己的仁义在传福音。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信仰，这一个信仰就是我们教会合一的另外一根柱石。无论我们以前是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文化，怎样的生活处境，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是合一的，因为这个合一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体现。不是每一个不同的个体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体现，是我们每个不同的个体在这个信仰里面有一个合一的体现。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认识有偏差，甚至有错误，那我们就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认识甚至有错误，我们就不能够合一。所以我们和异端和邪教是不可以合一，因为我们在信仰的认识上是有错误。现在有一种宗教是说天下信仰是一家，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彼此共荣。再说呢，还有说我们所有不同的信仰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在中国的古代是可以以孔子来显现，过了一段时间呢就以什么耶稣来显现，那更早之前呢可以释迦牟尼来显现。所以他把世界所有不同的所谓的宗教文化当中所信仰的这个所指向的这个代表都合在了一起，认为这就是天下合一的信仰。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这样信仰啊，这个在东南亚一带很流行的一个信仰，现在可能已经到我们这里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这样这是他想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意象，就是把所有的信仰都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异端。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个福音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的，那这个福音就是被更改的，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既然是不同的信仰，那就不可以在一起合一。那我们信仰的合一有一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要去施洗，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吩咐。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大使命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那我们就要通过两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第二呢，就是凡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要去遵守。所以洗礼是我们做主门徒的第一步，洗礼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的第一步。但是我们在说到这个个体，这个具体这个水的洗礼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提一下这个所谓圣灵的洗礼。简单的来讲，圣灵的洗礼是在我们愿意开口承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是上帝的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洗礼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会愿意经受一个水的洗礼，因为这是主的教训。而经受水的洗礼是我们经历圣灵洗礼的一个明证，一个确证。当人经受圣灵洗礼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里面的，外面的人是看不见。那但是洗礼，水的洗礼却是要给众人看得见，来表明在你的里面圣灵已经让你重生。所以水的洗礼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那在过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以前一个教会呢，有一个姊妹，她要很快就接受洗礼，但是就在前两天，突然她就打电话给牧师说我不能接受洗礼。牧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她打电话去到中国，她在中国说有一个姐姐就告诉她，你不要去接受人的洗礼，人的洗礼是没有用的，你要接受圣灵的洗。既然你信主了，已经受了圣灵的洗，这个人的洗礼就无所谓了，所以他就拒绝洗礼。那我们知道这个教训是有一些极端，甚至有异端。所以圣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施洗不单单是一个表象，一个记号，在灵里面也表示我们要进入到上帝的名之中。所以洗礼的时候，我们有牧师常常问啊，你信主吗？好，信。那愿意信受洗吗？愿意。好，那么现在就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是主的教训。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这就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个过程让他进入到三一上帝的名之下，让他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洗礼也是教会一个合一的一个注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洗礼。所以这一个洗礼是进入我们三一上帝的名之下，接着保罗就说是一个上帝。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合一教会第七个方面，因为我们同有一个上帝，我们同有一个上帝。我们只有一个上帝，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的神，在中国说举头三尺都有神明，在希腊的神话当中有很多这样神那样的神，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是从他自己启示的话语中来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人去寻求的，当然更不是神话，也不是传说，更不是假想，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神。真正的上帝远在我们之上，他超乎我们众人之上，所以他要向我们，只有向我们启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是谁。所以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他远超诸人之上，他还可以贯乎众人之中，他还可以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所以保罗所说的这位上帝就是我们众人的父，因为我们众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在主日学也是跟大家分享，上帝赐给我们有家庭，有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其实你知道我们跟父母的这个连接是 很深的啊。我们在比如说昨天我参加个婚礼，他们都感谢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了，对吗？他没有感谢他的老太太老太爷的这个生养之恩了，他没有感谢十八代之前的祖宗对他的养育之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的亲人的感情连接也就是父辈，爷爷辈最多了，老太爷辈呢，正祖父正正祖父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了，所以对你来说没有感情。但实际上没有正正正正正正祖父能有我们吗？还是没有我们。所以但我们的人的眼光其实是很短浅的，就是眼面前的事情，甚至是几十年的几百年，最多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眼中，这个眼光是超越永恒的，超越我们现在的历史时空，是个永恒的。因为上帝通过创造一个人，让一个人再承受一个家庭，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寻求通过我们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能够寻求到有一个永生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父。这是才是我们父的意义，是我们父的源头。所以上帝用我们自己亲生的父亲，也要给我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有永生的父，这就是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天下所有的人所拥有的父亲。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两个本家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们同姓的话， 其实不要五百年前，可能是五万年前，我们都是一家人哈。那因为我们是从一个父那里而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只有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认识这一位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承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永生。我们才承认这一是我们的上帝。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我刚才讲的这话你听了以后觉得可能是在讲废话，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可能很感恩啊，神把我们在历史世代中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不是偶然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约翰说，凡是愿意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跨越历史时空的。我的爸爸信主了，他也是上帝的儿女。我爷爷信主了，他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信主了，也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上帝儿女的概念是跨越历史，跨越这个时空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是无法做到，不是说我想成为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这是上帝的恩典。至于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才可以超越这个时空，让我们都在不同的时空里面一同成为他的孩子。那作为父亲，有哪一位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和睦呢？能够彼此相爱呢？同样，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也一样愿意他的众儿女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彼此的合一。所以主希望我们要合一，主也赐给我们合一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的时候，开头就说我们什么，在天上的父。那这位天上的父亲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占的。所以我有两个儿子，有时候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跟我谈话，他们就都抢着话说，恨不得把旁边的人就支走，单独说话，因为他觉得我跟他是两个人share一个父亲，觉得他对他来说有点不太甘心，希望我他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独占一个父亲啊。其实不是，神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也告诉我们我们同有一个父亲。所以我们愿意称呼上帝为自己的天父，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当我们称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和其他的人共同拥有这一位天父。那这样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所有称他为父亲的人都能够合一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位天上的父亲反正是看不见摸不着管不了事，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说神哪里有那么多精力来管你们这么多事呢？实际上上帝所以这么多儿女他能管得过来吗？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想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保罗下面怎么说。保罗说，我们这一位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上帝就是三一上帝，他把三一上帝的特性也清楚地指明。他不单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只有上帝亲自启示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显明，我们就明白他本是超越万有的上帝，但是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他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位父就是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这个是上帝的超越性，这个上帝父的位格，他和一切都不同，一切都有源头，唯独他是自有拥有。那冠乎众人之中呢，是他的临在性。那超乎众人之上是他的超越性，冠乎众人之中就是他的临在性。就是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我们同住的一个实际的临在。上帝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实际上就是指上帝圣灵的位格。圣灵是被圣父和圣子一同差下，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是我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曾经听说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哲学家就问一个农民说，你相信的上帝有多大呢？那这个农民说他大到连天地都存不下，但是呢他也很小，小到可以住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上帝虽然超越万有，因为他确实是超越万有，万有都是他造的，但是他也可以进入到万有之中，而且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机关，这是为上帝特别存留的。 就是我们的心灵啊。我们通常所说的良心呢，就是这个心灵的一个窗口。但是很可惜的是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呢要么是觉得自己的心太好了，所以他觉得完全靠自己就行了，我就是个好人，所以不需要上帝。那这样呢，他其实是绑架了上帝给他的这个良心，把他据为己有。那反而将赐给我们心灵这个主人上帝关在门外面，所以他很难接受。如果一个天生的人啊，一个人天生认为，或者持久的认为，他真实的认为，强烈的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很难接受上帝，因为他把上帝给他的这个好的良心绑架据为己有，把上帝拒在门外。那要么有一种人呢，他把自己的心灵完全的关闭，把里面的良心捆捆扎一扎，把它给卖了，是吧？打包了。所以这样，当上帝的灵要来感动他的时候，连个门都找不到，因为这个良心已经被他卖掉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灵能够还给上帝，让上帝的圣灵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让我们得到重生。所以今天我们从保罗所说的这个三节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到合一的教会所拥有的七根柱石，这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呼召的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上帝，这七个方面。所以保罗一口气就说出了七个一，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教会的合一是要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都能够明白和知道上帝的心意。他召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让我们要竭力的持守圣灵来赐给我们的合一，让我们也能够借着教会的合一，能够向世人见证上帝，那使人和睦，来赐人永生的福音。好，我们一起祷告。谢了吧，天父，谢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说你不单赐给我们得救的生命，你也赐给我们教会。我们得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对付，但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却是一个新的生命。同样，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难处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却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今天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不单知道教会的合一是你的心意，教会的合一更是源于主你自己的恩典。你为教会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教会的合一本是你的作为，合一教会是你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在教会的合一当中来做主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